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那天早晨，当我和同到来的记者许志龙先生从居住的清永博物馆外一个小招待所走出来的时候，迎面走来几位农村打扮的姑娘，将我们围了起来。需要导游吧，先生？我们给您做导游，既便宜又随便，保您满意。姑娘们争先恐后地说。我望了望她们那被寒风吹得微红又有些皱裂的脸，惊恐之中又多了几分好奇。想不到这些农村姑娘还没放下锄头就做起了导游，这个世界变化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我们当然没能让他们做导游，冲出重围向前走去。走不多远，又被一群农村姑娘打扮的导游小姐围住，我们再度冲出重围向秦永馆走去。我们之所以这样义无反顾地杀奔出去，一是不需要导游，二是我们对他们心中没底，不知道这群女人会给你讲出些什么来。我们在兵马俑一号大厅里转着，眼睛盯着几千年前的祖先，心中不觉又产生了一种震撼和敬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强大无比、战无不胜的中国。这样想着，身后有人群拥挤而来，嘈杂的争论声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最为响亮。我回过头去，看到了一个我刚才似曾见过的女导游。女导游正在给人群讲解，中国第一个皇帝叫秦始皇，他娶了第一个婆娘是武则天，后来他的婆娘把秦始皇害死了，他自己成了皇帝。这些兵马俑是秦始皇在临死前偷偷布置的军队，他想在阴曹地府指挥这些军队杀武则天，为自己报仇。嘈杂声淹没了女导游的讲解，也淹没了我在心中涌起的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敬仰之情。我有些模糊的视线已看不清女导游的那张得意的有些涨红的脸，我只看到一个妖怪在挥舞着魔爪，无所顾忌地撕咬着中华文明。这文明的鲜血已将他那张大的嘴染得透紫花红。我终于知道，这些女导游们来自附近的农村，她们原本并不识几个汉字，只是她们向当地县市的某部门交纳几百元钱，由这些部门集中起来学习几天，这些农村娃便可取得一个导游证，他们即可在古城西安的旅游点堂而皇之地为游客讲解。已成为导游的农村娃们，他们讲解的凭据大多靠平时看的电视剧来做准则，一旦他们脑海中的电视剧模糊不清，那么他们讲的故事也将自然地将牛唇强安到马嘴上。这一点，我在一个饭店吃饭，并向一个同时在饭店喝水的女导游询问时，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在秦永馆和几个人的交谈中，我得知了一些更多的情况，也第一次听说对于导游们那刀子的称呼，同时得知刀子已散布于全国各地了。既然是刀子，其用途自然就跟宰字有关，而他们宰的人无非就是游客。据悉，全国各地旅游景点的售货亭、售货厅，包括饭店、旅馆等服务网点，几乎全部被刀子控制。这些服务网点要想让货销得快、销得好，必须跟刀子取得联系，依靠他们的帮助。而刀子们一旦得到好处或承诺，就源源不断地把游客带来，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游客购买货物。由于游客不熟悉本地情况，多半都被说动，或多或少都要买上一些，尤其是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一切知之甚少，那么也就只好大瞪着眼睛听凭刀子的摆布了。当货主卖掉货后，其获利要跟刀子们对半平分，有时刀子们得到的要比货主还要多。当然，这只是刀子们的一个部分，有些散落普通偏远的旅游景点平时没有人光顾，这些地方的老板们便设法同刀子取得联系， 以求他们将游客或哄或骗，或采取先斩后奏等多种方法搞进门内，然后下手开刀，所获利润的一大部分便由刀子们所有。如此做法，尽管有时也被游客所识破，但毕竟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倘若有不理睬刀子们的愣头青，也自然要吃亏在眼前。再好的景点，再好的货物，再实惠便宜的饭店旅馆，只要刀子们说一声不好或不可买，便无人问津。我曾采访到这样一件事，因为有一个刀子太黑，秦俑博物馆各厅联合起来抵制，坚决不给他半点好处。结果由本刀子率领的外国旅游团从不踏进这几个大厅半步，只在院中转一圈便匆忙赶往别处。由于刀子自身的利益，可苦了那些外国佬，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想看看这世界八大奇迹，结果最多只看到了几个复制的兵马俑。更可悲的是，他们一定还蒙在鼓里。至于刀子糊弄他们的招数，也自然让他们看不出半点破绽。几年之中，刀子队伍异军突起，洋刀队、土刀队、山头林地、磨刀霍霍，各旅游景点变成了他们角逐的焦点，谋取暴利的屠宰场。据悉，西安有一个率外国团的刀子，在一天之中就获暴利9000多元。至于那些外国佬又有多少损失，则无人打听，也无人感兴趣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谋取暴利的思想做先导，也就没有人再去对那古老的文明本身感兴趣，而出现种种谬误甚至怪诞的讲解，似乎也成了自然之中的事了。早在1948年，当中国人民正光脚赤背地推着木轮小车，在枪林弹雨中越过黄河，突破乌江天堑，迅速荡涤着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之时，一代巨人毛泽东就曾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中华民族以悲剧的心境和虽九死而不悔的浓烈的格斗精神，用一场革命推翻了自己头上的3座大山。但在40多年的成长历程中，却未剪断几千年封建思想的脐带。愚昧、无知、野蛮、落后的锁链仍在紧紧地捆缚着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手脚，枯槁着我们的精血，摧残着我们意在构筑的文明大厦，使东方这条巨龙虽已唤醒，并有图腾之志，但始终未能呼啸长空，傲视苍宇。我们在困惑中驻足，我们回首沉思，我们蓦然发现，造成当今困境的不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看我们所接受的传统中，哪怕是损害我们命运和尊严的，从而相应地塑造我们的生活。重温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忠告，对于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似乎尤为重要。20世纪已经敲响了晚钟，历史将要开始人类新的纪元。雄踞在东方的巨龙能否伴着新世纪的太阳，依然在于我们自己。重新认识历史，反省自身吧。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了历史和自身，勇敢地拿起匕首，以完全不同于荆轲刺秦王时的慷慨悲歌之气，理智地刺破自己的肌肤，排除血中一切野蛮和愚昧的毒汁，义无反顾地斩断缠绕于我们身心的脐带时，中华巨龙才能得以真正的腾飞。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